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的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来。这个村庄从其他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伯大尼。那这个伯大尼原文就是困苦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外面没有资源，里面有这三个姐弟，这边拉撒路可能是不在哈。那这三个姐弟呢，就是教会的见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拉撒路，有一个殷勤侍奉的马大，还有一个渴慕真理、渴慕在主脚前的玛利亚。所以虽然外面看起来困苦，可是主最后的行程那七天都是住在这里的，他是没有住在圣殿。按道理来说，他要住圣殿，可是他不住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变成贼窝，他不能够让主在那个地方居住。而这里看起来困苦，可是里面真实侍奉的真实，的确他有一个过程是忙乱，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外面可以忙，可是里面不能乱。那你忙乱就表示这里面一定有要调整，而是极大的调整。我们看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每一年台风很多的，那个台风的那个中心点，台风也是不动的，它有一个中心点，外面虽然狂风暴雨，可是里面中心点是完全静止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如果你当然没有机会进到那最中心点，因为外面狂风就把你们扫掉了。如果你到里面去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是静的，那一股力量一直是牵住的。所以马大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服事，而是他的理念，他的理念乱，他的理念思虑太多。那不管怎么样，主总是乐意接待，主进这个家当然就是要给这个家更大的祝福跟带领，也要让显出他们里面那时候的光景，更要学习的功课。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见证。就算是一个村庄人很少，就算是一个村庄只有三个人，他就代表那个地方的荣耀，就是神的见证，神的同在。那么是谁接他进去家中的呢？是马大。他说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所以这一起头就是马大，所以当然他也是姐姐，他理所当然出来接待。他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尊贵的意思，他名字上面每个人犹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意义的哈。那谁是最尊贵的？接待主的人最尊贵，接待主的人。你在外面的人说你尊贵是没有用的啊，你世上的荣华，这个地上的这一切尊贵，环境一变迁就什么都不是了嘛。以前是英雄，现在变狗熊了嘛。从政治上你就可以看见了嘛，是不是？所以你去慢慢体会，其实我们不是追求地上的尊贵，也不是追求地上的荣耀，而是在主的眼中是怎么看待的。一个人真正里面的富足，里面的荣耀都是从主来的。你靠近主，主的荣光就照耀你，你靠近主，主的那种膏油就涂抹你，你里面自然就有荣光，自然就有滋润，自然就有能力。所以一个真正尊贵的人是能接待主的人，真的接待到他自己家里。你要知道，你要接待人到你家里都是要付代价的，你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要把家整理干净。然后如果你还了解这一个接待人他的需要的话，你可能还会预备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喜欢吃什么，他可能喜欢用什么，你必须为了接待他而改变了你的习惯，甚至改变了你的价值观或者你的许多观念。所以我跟你说实话，并不是所有信的人都那么真心要接待耶稣的，因为很多人虽然说他接待，可是他是要主听他的，而不是他要听主的。当然我知道主也没那么小气啦，他去你家当客人他也是愿意的。有一个图画呢，我可以把它描述的更清楚一点。有一个人他接待主进他家中，然后他很喜乐，主也很满足，然后在家里面他每天就跟主在客厅感情很好。可是时间到了，他总要进去他的卧室，然后他发现主的眼光一直看着他，主的眼光告诉他，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你的卧室，而不是只有待在你的客厅，我不要只有当客人。 我希望进到你的卧室去。然后他心中说，不行哦，主啊，我已经接待你了，我已经信了你了，我已经对你很好了，我已经让你进我家里了，所以我已经把你当很好的客人了，款待你了。可是他终究抵不过神的爱。有一天他说，啊，走吧主吧，你不要再看我的，我投降了，我把卧室打开。主就很满足的跟着他一起进去他的卧室里面。然后他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美好了。那这段时间他又享受在卧室中，在客厅中不一样的那种跟主同在的亲密。然后一段很长时间之后，他突然发现主又看着他，他的卧室里面有一个抽屉，那个抽屉他是不愿意交出来的。他就说，哦，主啊，我已经让你进到卧室了，没有几个人像我一样让你进到我卧室这么深处的地方，这个抽屉是我的秘密，是不可以交给你的，哦，然后他是不愿意交，可是主也没说什么，主就看着他爱他，直到有一天他又投降了，啊，主啊，你不要这样爱我，你不要这样看我，然后就把说，好吧，这个抽屉就交给你了，就跟主分享他的抽屉的秘密。那他打开抽屉的里面有一个他珍藏的小的这些礼物跟回忆，他很爱那个东西，然后主也很满足，他也很满足，然后主又看见他抽屉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主也没说什么，继续看着他爱他。他说，主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个小小的盒子你难道还要我打开吗？这不就是我最后这一丝丝为自己有所保留的地方，就这一丝丝。然后他知道，他就主在他爱他的，主就看着他，所以说，好吧，主，我就把这个宝盒献给你吧。最后他终于愿意把这个盒子打开，他整个人得到最大的释放。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了主，接待主，可是我们很可能是把他当客人摆在客厅，或者觉得我对你不错了，你是我卧室的主人，可是我心中有为自己仍留一丝丝的把柄，要接待主，那不如彻彻底底的接待主，不要有保留，你信主，主就为你开路。刚才一开始就像你提到民书记那一段，以色列百姓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看到迦南美地，他们信主的应许，信主的成就，所以他们看见迦南美地要交在他们手中，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另外十个人看的是困难，看的是环境，看的是他们是巨人，看的是我们会被吞吃。他们说的不是说他是我的食物，而是我是他们的食物。你可以根据环境现实来做出判断，可是你根据环境现实做出判断的时候，这不就是你很多愁苦的原因吗？我们基督徒会根据判断，不是环境跟外在的这些现象，而是根据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这就是我们很大要突破的。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根据神怎么说，他们确信他们的应许，他们也明白，所以他们看见神要看的，他们做神要做的，他们很自然报出了这个最荣耀的一个情况。很可惜是另外十个报错的讯息，那他们根据环境，他们讲的是环境中的事实。弟兄姊妹，环境中的事实不能代表什么，一个基督徒不是活在地上的一种情况而已，他的内心中是要跟神同行的，神怎么说，时间到了，神必然成就。那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你若失落掉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拉长十年二十年一直在一种愁苦的里面，应该要活出更被祝福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愿意接待耶稣到家里面去，自己的家里，我很感谢主，但是可不可以更彻底的让主进到最深处来。好，那主也愿意去哈。那第39节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我们先想回到那一幕去，耶稣进这个家最少有12个门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没有记录，因为他们家也不是很有钱，所以必须他们两个姐妹一起来忙碌，因为他们也很愿意很殷勤的把一切所有的款待给主。那特别是马大邀请的，所以他也不能失了这个面子， 所以他打点，如果加上十二个门徒要吃，假设没其他的，那张罗这些也是要很辛苦的，所以很自然他会去忙碌这些。而且两千年前没有瓦斯啊，你不要想太多，没有压力锅啊，气炸锅都没有啊，你要的生活在那边弄，然后很多东西煮，是不是？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做过吃的在那张罗。那个时候你又看见你的妹妹，她算是个主人吧，你的妹妹她既然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她的道，这个两个人做一件事跟一个人做一件事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玛利亚也是其中一份，就是她妹妹嘛。那邀耶稣来，她妹妹应该也同意吧。那来了，她妹妹既然第一件事情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她的道，这个看起来姐姐心中应该会不太过得去。这就像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先生很久的，我跟你讲啊，很多过不去说是因为你看别人的错误了、你看别人，他别人也不一定是错误了，那你也不能不看别人，有些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他看他看他看他，你能够看几时呢？而且能够看得彻底吗？我们不会看得彻底的。我举例让你了解哈，有些人来聚会，他也许迟到了，可是你只看到他迟到，可是你没有看到他正在赶着把所有事情排掉来聚会，听懂意思吗？他是舟车劳顿付上代价请假排班或者做更多的事情为了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你没有办法看到他背后这些所有的摆上，只看见你怎么迟到了。人们讲这话就很轻松，可是我们不能够看得全部。所以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说，你是不可以，我们都是要学习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好好仰望主就好了。我是说真的，而且你在想，如果说今天一个人驼背，哎呀，挺凶啊，干嘛驼背，好好爱主啊，好好祷告，好读经啊，你讲得很轻松。我跟你讲，他驼背是他背负的许多你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担子，他这个担子你是没看见的，这是一个事实嘛，对不对？你只看见你怎么不好聚会，不好灵学，不好爱主呢？我们讲这个话都很轻松很简单，对不对？我跟你讲，你不是他，你不是他，所以你不要随意的去用善恶树的眼光看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蒙恩的眼光就是看主要我们看的，你就看主要你看的，听主要你听主要。那你愿意做，人家台语都讲的话很简单了、啊，念华一走刚往修嘛。当然这话比较小气，但是我跟你讲，你里面生的属灵的状况是根据你跟主的情境慢慢带下来。你看见别人软弱，也许给我们一种提醒。但是不是一种定罪或者一种指责，多给他一点爱，他你说到主他也会活过来的。可是我发现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活太久了，那看来看去都是看到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但是想一想，难道没问题吗？赛事我们读到的那个西门家那个女人，大倩跟小倩通通是倩啊，那通通是倩，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而且搞不好他欠的更多，私下更多，只是主没敢点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更蒙恩的心来看待主，然后当你看到其他人没有摆上或者没有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谢主就好了，你愿意就摆上你那一份就好了。那我讲的教会也很简单啊，就粗茶淡饭也可以活下去啊，都没人摆上就没有摆上的事就好了嘛，这样够简单吧。我举个例子，我是很真心说的，比如我在兴旺爱慕会，然后我们那边人不是很多，因为小教会嘛，小教会是很多，就大家服侍到会一起来进行，那有些时候真的没人弹琴了、有时候真的没人主爱宴了、有一次比如说上个礼拜有一次一个姊妹真的忙到说她实在忘记弄饼，我们一个月拨饼一次，她说牧师忘记弄饼了，我说没关系，没弄饼就下个月再拨啊，我可以接受，我们就有什么样的资源做什么事。如果今天没有事情，我说没有事情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清唱就好了，清唱也是人间很美的诗歌啊。那如果那一天刚好爱宴的同工没有煮怎么样，那我们能不能感谢主，那我们那天就禁食就好，我们也很久没禁食了。你了解吗？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个认识跟观念，我们在蒙恩外面的东西是因为里面蒙恩外面呈现出来，如果你里面没有蒙恩外面呈现没有的，硬要拉出来跟你讲一定是累， 耐累久了你就愁苦，愁苦久了就埋怨主，埋怨主再顺便埋怨别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情况。但你这样的情况就表示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你里面的认知信仰的真理的认识是错误的，或者是被某些东西给误导了，还住才会长这个样子。你要接受啊，早期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那就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上吊之后都是在家里面哦。那你家里面有什么就做什么样的资源哦。就像今天这样子，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呈现哦。玛利亚、马大或拉撒路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已经尽他们的力量要摆上最好的给主了。所以我们去学习一件事情，当我们被神感动要服侍神的时候，那感谢主，那你不要去看别人如何，是不需要这样子。你就好蒙人就好，因为一生一世你有你被神托付的，你有神给你的责任，有神给你的使命嘛。而且说实话，看见需要就是呼召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不知道神的呼召在哪里，你眼睛闭起来是不会知道神的呼召在哪里，你眼睛打开看见需要就是呼召。我再举这个例子，我刚到教会去的时候，然后曾经有一个姊妹说，哎，我们这没人在敬拜，然后怎么都没人带，然后看牧师一个人又要弹琴，又要带敬拜，又要讲道，又要招待，又要做什么？好，就两共天嘛，主打共告会啊。他就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他自己寻求神说，他是自己说他愿意来一起配搭服侍，然后他就来，他就开始一起来带一些敬拜，就分散掉了。我跟你说哈，牧师没有叫他做什么啦。是他自己被神感动，愿意摆上这一份，这才是最美的服事啊。那牧师有时候会提醒，或者说，哎，你可以这样做，可以做，也只是提醒。你要自己跟神确认嘛。你跟神确认之后，你里面感动了，你去回应，那才是一种真正最美的服事，那会带来力量。那如果是因为看人情，因为被要求，因为制度，或因为需要，然后你没有感动就去做，我就跟你说，你一定会跟玛利亚、马大同一个现象，思虑、烦恼，然后愁苦，然后埋怨，然后指挥主，然后告诉他我妹妹不行，大概你就会长这个样子。这些现象就是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有很大的调整。好，那么我们来回看这个家号，而这马大的事多，又看着玛利亚不帮忙，只坐着听到。心中应该不是滋味啦，心里又加上忙乱，那就进前来。所以他也蛮客气的哈、哦，他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我在想说，那你不会自己走过去？玛利亚没有客气的，哎，你来干嘛呀？代表说都没听到，你来，我们一起去弄艾叶啊，我们是主人。不晓得是还是他跟他妹妹感情不好，不知道了。还是他妹妹叫不动，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按道理来讲，他们是家人，就是两个人，他其实就可以直接靠近，就说：“哎，你来帮忙一下，对吗？”好，还是说前一天吵架，也不知道，或者他想说主来说最有效。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看到谁怎么说，哎，牧师，我跟你讲谁怎么样，那你就跟他说。我也必须承认，牧师跟他说可能比较有效，但是有些时候牧师也没有立场说，真的是没有立场说。因为我举这个例子，我是假设，完全假设的，比如说这两个姐妹在吵架，他跟我讲说他怎么样，牧师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吵架我又不知道你们吵什么，而且你在讲东西是你的片面之词，我怎么知道？因为你现在是带着受伤的情绪，你讲东西其实要打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场去跟他讲什么的，能懂这意思吗？或者说你看见他某某人怎么样，比如说某某人对我讲一句话，可能讲的就让我受亏损，他怎么样？你其实你如果按着真理来讲，最好的方式，你当时候立刻跟他讲，你懂这意思吗？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嘛。可是你不愿意，你要透过第三人说，其实我那立场不容易的。不是说不可以，是不容易，因为当时候的环境氛围跟那时候的感动也都不在了啊。了解这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真实的爱，真实的爱就是爱你说诚实话，然后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定可以跟碰碰龙会有嘛。透过侍奉我觉得还是美好的，侍奉总把我们的本相写出来。 显出我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蒙恩。有些人侍奉做得很成功，他是很骄傲的，我们就知道说他里面并没有真的蒙恩，因为你不能用外面的果效来反映你内心真实的状况，神看内心嘛。那有些人做的失败，他是很挫折，也不一定他是做的错的，所以他只是没有看到果效。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透过侍奉中把我们的景况暴露出来，就像马大透过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然后为他准备吃的，显出他心里面事后的事多忙乱，然后就会指责或者会埋怨或者会要求耶稣做什么，这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大学习的。那么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你不在意吗？我不晓得，我们在意什么？主在意什么？主会在意吗？一餐没有吃很在意吗？一餐没有吃应该还好吧，对吗？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马大很在意啦，你听懂吗？马大很在意，他才会这么说嘛。所以他说，因为我很在意，所以主你也应该要很在意啊，你不在意吗？这个话其实就是要耶稣指挥主要去做一些事嘛。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他是谁？他不是他妹妹吗？他不是玛利亚吗？可能他的人正在过不去，他讲话不客气了哈。你不在意吗？其实他到底在怪他妹妹，还是怪主？你再赌一赌，他在怪谁？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这样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没有在意你的在意哦，主耶稣没有顾到你的感觉哦，是不是？你现在指桑骂槐是妹妹，可是你实际上是跟主也过不去呀。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实，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你跟人过不去，你背后是跟神过不去呀。不要觉得这话不好听，这就是事实。你今天讨厌一个人，你实在就讨厌神嘛，因为弟兄姊妹又不是你选的，是神选的啊，神拣选人进来，然后你就看他不太顺，你看他不太顺，你是不满意主啊，不是吗？这背地里不就这样子吗？我再举例子，马太福音讲到说，恶人打我们左脸的时候右脸给他打，对不对？然后强逼我们走一里路，你说主说走二里路，然后要我们的里衣啊外衣给他，谁不合理？主不合理啊，这个东西都违背当时候人能够做到的标准了啊、哦！那时候标准只要做一里路就要干嘛走二里路呢？而且你真的被羞辱了、哦，你左脸被打，右脸还要转过去给他打吗？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右脸给他打？要不要？啊，可是主这么说啊，谁讲话不合理？主不合理啊，所以你怪恶人干嘛？你应该怪主才对啊。是不是主叫你要多走一里路，叫你连外衣也给他，里衣也给他，然后叫你这个脸给人家打？可是你要想一想哦，你这一脸能够转过去给他打的时候，他打下去的不是打你，是打主，因为这一脸另外一边的脸是主在你里面感动你给他的。你另外一里路多陪他走这一里路，如果你里面真的看见主，你愿意陪他走这一路，这一路是主在走的。他若敢这么欺负你的话，那就证明他不是神要的人。你懂了吗？你会在这里面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会蒙恩，他也会蒙恩、啊、可是我们人是很难的。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凭什么？他这么恶的，他们恶人，我们都还是他这样子，我们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你很有道理，是不会这样子活过来的。所以主有很多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是不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蒙恩，这样可以理解哈、哦。所以他马大一样啊，他会去要主吩咐说，吩咐他妹妹，他太在意了。可是他有真的问一问主要什么吗？主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他在意的点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也许他看其他人接待耶稣是这么款待，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要自己想，你要先知道主到底要什么。如果主进到这个家里面，主一开始进来他开始讲道，那么主要的不是很清楚了吗？他要这个家充满神的话，不是吗？所以他从神的话先开始进入，然后玛利亚选择了主所要的，他在主的脚前来听他讲道。主看这个点应该比吃饭更重要嘛， 所以他就愿意先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其实在慢慢体会一些事情，那我必须承认哈，教会里面跟刚才姊妹也提到的，就是说一定要有人有爱宴了，不然大家饿肚子，事实是这样没错的。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有轻重缓急的，它不是绝对要或者是一定要，有些是次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聚集，我们聚集是要遇见神，要听见神，然后从听见神中带出的感动，聚会是为了散会。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是不太灵光还是怎么样哈，忘记了你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在生活中见证出来，回忆出来，就是聚会带来的散会。那如果你那么爱聚会，你也更要散会后活出神的那种美好，这才是真正一种正健康或者被神祝福的情况。那不管怎么样，马大他事后多把他里面的本相暴露出来，心里蛮乱，他指挥主。那么主怎么回答呢？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他不是做太多哦，他是想太多哦。有时候你一个人会累，不是因为你做太多，是因为你想太多。心累，你身体就一定会累了。你懂吗？最辛苦的就是心累嘛。你看我以前做开锁，以前我在社会上的工作是做开锁，然后我总觉得有一些锁不好开，但是怎么样都能开，因为只要有工具，技术好好学都可以开。可是我慕会以后才发现，人的心比锁还难开，心锁一层一层又一层。我这一生中开过的锁哈，最厉害的就是曾经一道门有五个锁。因为那个人是应该是有恐慌症的，怕谁爬到他家去，所以一个门弄了五道锁，没有两只手都不够啊！你开了两个，开了再开再开，然后还得要推开再推开再推开推开，自己进去都已经层层关卡了。那一道锁都还可以开，可是我跟你讲，人心锁的不止五道锁，搞不好是七道锁，七个鬼把它辖制的很深，只有主可以释放你，就像摩大拉玛利亚一样。那我必须承认，我必须投降，人心中的这些复杂度比我想的还要复杂。他表面说好，里面不好；表面微笑，里面愁苦，对不对？里面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测得到，我也不是神啊。但是里面神很清楚，那主可以释放人，为什么主不能释放我们？对主，我们还是要敞开一点哦，因为你今天所有的愁苦，只有神可以帮你解开。人是解不开的，我是很会开锁的，可是我也解不开人心的锁，我也必须投降。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放手的时候神反而做工，这让我觉得很惊讶。我也曾经到那个大坑的山上，然后有一个人锁住了，然后那时候我带错工具，其实那种车这种工具是打不开的，可是一来一回只是跑下来要将近一个小时。我说主啊，这个锁我没办法开，因为我工具也带错了，也不能开，可是怎么办？我就交给你了，我就用开国产车的工具去开进口车。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是在什么样原因，但是知道这个是打不开的，可是想说试看看，试个大概一分钟不行，就再跑一趟了，然后就进去下来就打开了。哦，我自己都很惊讶，那对方也很惊讶，他问你怎么开的，说其实不是我开的。我说我没办法开，那是主开的。我跟你说哈，我现在跟弟兄姊妹互动，其实感觉是这样子。然后有弟兄姊妹常常讲这个，哦，妹子怎么样，玛利亚怎样怎样，我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很多时候我其实没办法处理，我顶多就说啊，主，我都赞美你，你来开吧，你来开他的心锁吧，让他从人的眼光中走出来，从许多人的压力中也走出来，他总是你所爱的吧。好，那我的手不要介入神的手，就介入，总是只有一双手而已。如果你不确定你的手是神的手，那你最好不要伸进去。如果你不确定你要说的是神要说的，那你不如就先不要说。马大的问题出在哪里？马大的问题出在，他是说给主听，玛利亚是让主来说。马大是我要服侍主，那玛利亚是我让主来服侍我，那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情况，当然会带来他们两个整个属灵经观点的不同。那我也必须说哈，我们所有蒙恩的人，你要让主来服侍你， 不是先要服侍主。如果你不知道你主人要什么，你怎么服侍呢？比如说你今天去找一个工作，你到职场去，你如果对那个公司、对那个制度、对里面的东西你都不了解，你就说、哦、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跟你讲，你越做越错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我昨天跟一个弟兄在交通，然后他是非常顶尖的这个业务，可以说他只要说他第二名没有第一名、啊、是全中部的。然后 他说他不管进去哪一个职场里面，他都不是先做什么，他先观察，先熟悉环境，然后先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然后在里面他是怎么样慢慢学习，他完全熟悉之后他才开始来运作。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入到某一个领域里面，生意的确很祝福他。他不是靠着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他也很知道 很多事情就是神在做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过程中，你要、我们都要记住，先让神服侍我们，我们才能够服侍人。你一越过，我跟你讲，你肯定跟马大一样，就是思虑愁苦烦恼，然后埋怨，然后指责，然后过不去啊，最后说好不要了，大概就最后变成这个结局的、哦、我是遇到非常多的弟兄姊妹好，离开神了很多，他们不是没有神，他们是不要过教会生活，你也不要怪他们，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严重的挫折嘛，里面的思虑愁烦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加给他的啊，那当然我在里面就会过不去呀、啊。我有时候想想说，我曾经听一个姊妹说。怎样，听完之后我跟他说，如果我是你，我早就走了，我还不会留在你留那么久，真的，因为那已经是你难想象的那种状况跟压力啊。所以我们到底给人爱，给人生命，还是给人律法跟控告？马大在这里，我跟你说，他还没蒙恩之前，他这种行动态度跟看法跟讲法绝对都是控告的，他就在控告他妹妹嘛，不来帮助我嘛，对不对？还是个半个主人或者是怎么样，那还吩咐主做这些事情，主怎么吩咐？然后主怎么说呢？主说什么呢？我最后一点，主说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很重要，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上好的不能夺去的。他用这些都是非常绝对的词来说玛利亚他选择的是最美好的，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先让神的话在他心中运行，先蒙恩，先让神的话来做他要做的事，人蒙恩了就会改变了。而且这件事情是选择，42节，玛利亚已经选择，这是他选择的。我们的确是有选择的，我们选择亲近主，或者选择爱世界，选择好好追求，或者选择去做我想做的，我们的确可以选择。而玛利亚选择的是那最好的，第一个不可少的。我们很多人、哦、这个不能少，那个不能少，这个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哦，吃一定要，哦，这个买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但是请问大家，这是真的不可少吗？啊，少了会怎么样？少一餐没吃会怎么样？少一台车子会怎么样？少一个坚持会怎么样？你觉得不可少的，你先问一下，在主的眼中是不可少吗？还是你觉得不可少？听懂意思吗？我不知道大家在坚持什么了哈，不是我们的，我是说很多人会有很多坚持、哎，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对吗？甚至说、啊、教会一定这样，教会一定这样，教会一定这样吗？教会不一定这样吧？是不是？我举个例子哦，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说，今天如果让一个从来没有信过主的人，也没有去过教会的人，只给他一本新约圣经，给他们来阅读，然后让他们去。让他们去理解教会是什么样，他们没有接触过信仰，你就接触教会啊，这时候会很有趣。这100个人读完圣经之后，他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教会是什么样？”我们开始聚会吧，你会觉得很精彩。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他会直接从里面看到，哎，教会是这样，他可能就这样的、哦。他看到教会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然后他就说，他们呈现出来教会的形态跟我们今天说教会都不一样。 这样可以理解了吗？所以并没有所谓一定要这样，你认为不可少的可能最不重要，你可能觉得最不重要可能在主眼中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去想一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不可少的。那你慢慢回来讲，这上下文来看，当然就是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领受神的道，让神来说话，让神来做事，这是不可少的。今天教会不可以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挪用去弄了太多事工性的东西，弄了太多活动性的东西。当然那里面有它的意义，为了福音的缘故结束的缘故，我觉得都是 OK 的，可是你不要本末倒置的。我再举例子，我每一年最怕圣诞节了，因为圣诞节是12月，可是有些9月都在操兵了，9月就要练习了，又要演话剧，又要弄什么，又要摸彩，又要包礼物，又要做圣诞树，又弄什么，那把该正常聚会好忙的时间挪去用掉了，很多教会会这样搞的。甚至当然有些可能是十月才弄，可是10月才弄，可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那是不可少的嘛。而且圣诞节主耶稣也不是12月诞生的，你不要弄错了。那个意义是什么？那意义只是透过那个季节可以传福音，可以让人认识神，这我觉得不错。但是有必要投入那么多的人事物，然后投入那么多金钱，结果是办得很漂亮的一个嘉年华会，让大家很高兴，意义呢？所以那不绝对不是不可少的，那个少的也没关系，再理解嘛。所以教会里面不要以事工为导向，我跟大家弟兄姊妹说好，所有的事工都是因为生命带出来的，不是因为你想这样的被要求出来，绝对不是。所有事工是因为你里面感动带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人来聚会，或者今天我们有一个小组兴起，有人要关心，我们去关心，探访的事工就出来了。比如说因为有需要，我们某些人有需要，他想要认识神，我们的聚会就出来了，是这样出来的，懂这意思吗？是我们里面一点蒙恩一点回应神，一点蒙恩一点回应神，到最后都形成一个事工，而不是说一个要求一个制度造成的。所以真正不可少的到底是什么？大家想看看，我们今天很多人把不可少的弄掉了，剩下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重要的东西。那我跟你讲，长期下来你整个属灵观点本来就不正常的，你歪掉的也不知道。所以有个神的仆人说，我们不属乎真理的时候，我们偏差是免不了的，是我们偏差，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还以为我们正其中是歪的。所以什么是不可少的呢？第二个词，上好的。这个上好的就是以弗所书，启示录里面提到以弗所书那个最起初的爱的那个起初，不变质的那个东西，上好的，出于神的。所以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少的，有一些是上好的，你选择的上好的还是次好的？我想我们面对的冲突不是不好的，不好的我们大概有判断力，对不对？因为这个不好，这样子做不好，这样子做不好。对于基督徒来讲，基本上判断力应该还是还蛮强的。可是我们很容易选择次好的。我举个例子我还蛮喜欢吃的，有时候我去吃了一餐不好吃，我还蛮气的，因为就这么吃，我就这么一餐而已。特别有一段时间，我一天只吃一餐的时候，刚好那一餐吃下去，气什么呢？气说自己那么愚昧，去选择错误的东西。因为吃下去不好之外，我那天又不能吃好的，听懂吗？我选择了吃好的，我就不能够享受上好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被吃好的给充满，你选择吃好的妥协啊，没关系，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那样也好。可是主说这是不可少的，是上好的，是出于神的。所有基督徒生命中第一首先重要的，让主掌权。那主怎么掌权呢？让真道在我们里面，要容得下神的道。这是最近生命读经读到的部分嘛，约翰福音第八章，犹太人不容不下神的道，因为他容下他的知识，他的神学，他的道理，所以他就容不下主的道。所以要选择的是上好的。好，第三个，这边是自由意见。第二个是自由意见，不要你讲自由意见。自由意见这件事就是记住一个原则就好。你在事工上面可能有很多事要处理，可能叫主学、主办宴、 或者忙这个或者做招待，不管怎么样，这些事的背后你只能有一件事，都是因为主，你在做主喜悦的事，不是很多事的那一件事，是这些很多事的背后你是只有做一件。就像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执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前就是你手摸得到，就要在面前。如果喊口号，那叫前面，懂吗？啊，我今年要怎么样？那叫口号。但是面前是你立刻可以进的本分，叫面前。所以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面前可能有人，你可以立刻关心的；可能有些事，你可以立刻摆下，就在面前。而这些所有的事的背后，其实只有一件事而已。这件事就是神在你里面与你一起做的事。你也许被感动来做这个，感动做那个，那不管怎么说，只有一件事，听得懂吗？就是你的内心里面，不管你做什么事，都只能看作那就是一件事。神要我做的这一件事，你在这个阶段就只把这件事做好就好了。好，最后一个词就是这个不能挪去的。我再强调一次，是不能挪去的，但是你可以丢掉，你可以不要。没有人可以夺，可是如果你自己失落掉的话，那就不要怪别人了。这是不能夺去的，连撒旦也夺不去。但是你守得住吗？你愿意吗？你有没有看重吗？你知道这是不能夺去的吗？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的决定哈，老是会牺牲神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工作转换了，他选择的工作就是。不能聚会啊，当然我不能怪他，因为他有那个时候的需要嘛，我也不认律法都 OK， 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内心中注意什么东西，真的想要什么东西。如果主在你心中是不能夺去的，如果聚会让你蒙恩是不能夺去的，你很容易就把一些不重要的次要的东西就会排开了，这个很现实嘛。你想要的东西你会付上代价吧。以前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迟到啊，然后那个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训导主任很凶，一整排学生都抓过来，那时候是比较权威的时代，那个条件都打你的后板脚，所以那有一个几个学生就不太高兴，往那边打都是不太高兴。然后那个训导主任讲一段话印象很深刻，他说你这些人老是迟到，挨打你两下不算什么啦。然后就想说，如果我的训导处里面换的钱，你们会迟到吗？我说明天早上6点来这边，钱就给你，你会迟到吗？然后所有学生说不会，我不会迟到。你要你就会觉得很重要，你自然就会排开万难嘛，不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个是可以选择的，那能不能夺去，就看你看不看重。你很看重，他就夺不去；你不看重，给你也没有用，自然也会失落。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有用，就会跟石头一样。黄金、钻石跟石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上次开玩笑说我在人家不要书堆里面捡到那个前进那本书，还有人家不要书都在捡到那个神的前进那本书，都是在人家书堆中，因为对他讲他是没有需要、不重要，所以他很容易就让他失落了。所以这边的这四个词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然后上好的，不能夺去的，你再回来讲，在主脚前听他讲道，绝对不是指这件事，而是这件事的背后，他有一种心，爱主，渴慕主，渴慕神的话，渴慕让神来做，渴慕让神来掌权，从主的脚前开始。穆安德烈说，能够在主的脚前是所有受造物最高的荣耀，在主的脚前。我们一切只能从在主的脚前开始，站得比主还要低。如果一个人蒙恩，站得比主还要高，就会像马大一样，东指挥西指挥，东有问题西有问题，还不如俯伏谦卑，先到主的脚前，先蒙恩。好，那马大主没有骂他，所以我不太敢骂马大，好，主没有责备他，主只是给他提醒说，不要为太多事情思虑烦扰，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玛利亚的心，也要一个拉撒路复活的生命，还要有一个马大殷切的服事。分散看，这是一个教会， 合起来看，这是人的灵魂体，我们都是一样，三个人见证就在一个基督徒身上要写出来。你里面要有复活的生命，里面要有安静寻求渴慕的心，还要有殷勤侍奉的这一种看见，这才是一个最完整被祝福的情况。所以主愿意进到这个家中，凡接待主的，他的家会改变，他的心也会改变，这就是接待主。好，我们先结束祷告的，有问题再交通的。阿爸父，我们要赞美你，主让我们就真的有一种属灵的爱慕，爱慕在你的脚前，听、看、享受、得着，这是你的脚前，这是上好的，不能夺去的，这是唯一的一件，这是你眼中最至贵的。主，叫我们有玛利亚的心，叫我们在你脚前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侍奉的力量，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愿意这两个姐妹带给我们更深的认识，把我们每一位都紧紧圈在你的爱里面，用真道来浇灌我们。赞美你，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